沙母耳记上18章第20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这个也是你心里想到是害人的时候，你的喜悦是邪恶的。你看他的喜悦并不是别的，他的喜悦是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如果不看完这句话，有的时候也有用的哈。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各位，很多岳父给你的女儿都是你一辈子的网罗啊。那啊，这各位出去散步没有关系哈。他是又是希望在这件事上能够害大卫。好，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啊，这臣仆其实这种臣仆就是小人了，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多义这种人，他就是专门跟国王或者是带国王做坏事，出坏点子。通常出坏点子做这些坏事，常常容易能够得到国王的喜悦哈。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讨上司的喜欢。啊，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好，看起来哈，在第21节哈，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看起来大卫的反应不怎么好，就是我想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算是老大，那个时候大卫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话，大卫可能也会想到做王的女婿并不是容易的事，跟公主结婚并不是容易的事，何况大卫被扫罗耍了一次，可能第二次人都有尊严的嘛，就没有什么反应。那么扫罗就叫臣仆说，哎，王有这反应，你应该积极一点啊。那么大卫的反应就是说，哎呀，我是一个贫穷卑微人，这种大户人家我是娶不了的，娶不起的。24节，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啊，这个对不起啊，是不太好听啊。但是这一点好像以色列人当时或者当时的近东的民族有这种风气。你知道，印第安人或美国的原住民，他们在作战的时候都是剥人家的头皮嘛，啊，那么剥头皮当做战利品。我实在觉得这是很低级的，那大卫这我就觉得更低级了。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哈，就可能有一些什么传统上的一个象征性的意思。那大卫就很高兴，日期还没有到，27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这注意一下第27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这跟随他的人后来数目字慢慢定下来了，大概有600人。那这600人有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定下来，有300个人在前方，有300个人比较是在后方的，不是都是这样吗？这些人里面呢，圣经上常讲有很多是匪类啊，就是跟他一起就是杀猪屠狗的那一些，就是跟着刘邦起来那些流氓嘛，对他很忠心，但是也是不太好驾驭的人哈。我们讲这些，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尤其姐妹们，不要看圣经就一副那个 大卫跟随他的人都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啊，穿的都整整齐齐，个个都规规矩矩的。没有没有，这是邪恶的世界，邪恶世界包括跟随大卫的人很多也是很邪恶的。那么甚至在教会里面，麦子败子一起长，我们也一定要记得。第二十八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好，扫罗的惧怕是越来越多，扫罗对大卫的仇恨也越来越多。这些大卫都心知肚明了，但他也没办法，他没有办法离开。这到这种时候就跟朱元璋底下的部下一样，到最后不是被他刺死，就被他杀掉，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你很难很难告老还乡，因为他们那个这些君王不会放心你的，他要你在他眼前，他看得到，他怕你回到乡下造反。那么在他眼前，在宫廷里，他又怕你在宫廷里造反。所以哎呀，你在世上工作实在需要很大的智慧啊，需要上帝来帮助你。那但是神就恩待大卫，也希望神恩待我们，使我们在这些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能够精明，我们也能够全身而退啊，或者全身而进。第十九章第一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啊，这也是扫罗，在圣经里面这句话不太多，就几乎我们也在别的地方看到，在这里，扫罗对约拿丹讲，扫罗对众臣仆讲，要杀大卫。但是显然大卫也有一些朋友嘛，要杀一个功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连明太宗那么狠的人要杀人也没有那么容易，连毛泽东那么有权力的人要把林彪或者是刘少奇这些人杀掉也没有那么容易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甚喜爱大卫，算起来大卫的人手是很多的，百姓都喜欢他。在有一段时间，好像比较开始的时候也是，扫罗的臣仆也都喜欢他。不过你看到三十节内，就是十八章三十节内，你已经可以看到，可能有些臣仆后来比较嫉妒大卫了，所以也跟扫罗站得比较近一点。但是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儿子，也就是公主和王子都喜欢大卫。那么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甚喜欢大卫。第二节，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去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的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的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各位，这个细节怎么样我不太懂啊。我想可能有一些文字里面还没有表达我们需要更了解的地方，但是约拿丹是善意的，约拿丹的确看到他爸爸是要害，所以他想办法看看他爸爸的这个凶意可不可以被挽回或者被平息。第四节，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啊，这个话也实在是一个孝子才讲得出来的话，你不可以做这个事。王当然，我想也许也是因为宫廷的规矩吧，我听说以前老总统权势，就是老总统还比较健康的时候，金国先生要去见老总统也还是一样，是去见总统而不是见老爸，就是该有的规矩还是有。所以在这里约拿丹并不是说父亲你不可以得罪大卫，而是王，就是也是一个臣子的身份在劝他的父亲，你不要得罪王的仆人大卫。 因为他未曾得罪你。这句话讲得很好，就是领袖不要得罪部下。我们通常熟悉的是部下不要得罪领袖，但是领袖也不要得罪部下，不要嫉妒，不要伤害你的部下。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要无故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呢？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啊，各位，流无辜人的血，不该杀的你杀，这是自己取罪。可是流无辜人的血，大卫是深受其害啊，深受扫罗之害。流无辜人的血，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差一点流了无辜人的血，差一点流了拿巴的血。虽然拿巴不好，但是要杀他还不至于啊。大卫后来也真的跟扫罗一样，流了无辜人的血，当然就是乌利亚了。那人真是要很小心，一个被害人，一个被人伤害的人，一个无辜被害的人，最可怕的是他就变成一个伤害别人的人，跟逼迫他的人一样。在我们中国里面，可能最常看到这种事，就是一个媳妇变成一个婆婆，一个媳妇变成一个她最害怕的那种，最不喜欢的那个婆婆。就是我们常常不能以善胜恶，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以善胜恶。这里流无辜人的血，他约拿单对爸爸讲得很诚恳，也很有效，因为他讲的也很对。第六节，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你看到这里，你又看到一点了，扫罗可以被救的，扫罗可以被劝的。罪恶是越深就越难摆脱，其实善良的习惯也是，你越做就越能够持守这个善良。当然一切都是靠主的恩典，但是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听约拿单的话，他还能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这一个危机挽回了。这件事情，各位，我们可能印象都不是太深。为什么我们印象不太深呢？因为我们的印象都是扫罗要杀大卫，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件事，就是扫罗还是被劝回来过。我们人犯错是很难免的，犯了错能够被劝回来，这是宝贵的。我们身边有约拿单这样的人，我们身边有约拿单这样的儿子能够劝，真是很好。约拿单，我记得我也跟各位讲过，其实扫罗嫉妒大卫是完全多余的，就大卫不会造反的，大卫不会夺他的位，即使耶和华要大卫来做王，也一定是大卫也一定是到扫罗死了他才会去做王，否则他就是他的伦理，他对扫罗的忠心是这样，辈分上扫罗也是开国的国父，大卫不会造反的。各位，大卫真正威胁到的人是约拿单，就因为他们是同辈，约拿单原来的功劳也是非常的大，很会打仗的，但从大卫以后，我想约拿单的风头就真实，大卫会抢人家风头的就是会抢到约拿单风头。你看约拿单是多么高贵的人，他就不被抢，他还是很爱大卫。这一件事他劝他爸爸不要杀大卫，那小气的人当然是劝爸爸杀大卫嘛，这个人会妨碍你儿子做王，这个人是妨碍他，不会，何必有这种愚蠢上魔鬼当的想法呢？ 我们能够一起来兴旺神国的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拼得你死我活，变成我破坏神国的人呢？扫罗就是这么愚蠢，约拿丹呢就是非常高贵啊，他挽回了这件事，让他爸爸没有更早的时候就犯出很愚蠢的错误，让大卫也还有喘气的时候。哎，但是又能够有多长呢？啊，我们也多么希望这件事情就这样持续下去多好呢？没有，又是大卫立了功。你看，立了功是好事，立了功就让大卫更活不下去。第八节，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好，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从神掌管一切来讲，你可以了解这是从耶和华来的恶魔；从人该尽的责任，你可以非常清楚而且正确的看到，当大卫有功劳的时候，扫罗那个嫉妒邪恶的心就大大的发作。大卫越优秀，扫罗的恶魔就越多。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这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了。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他没有拿着枪在战场上去打仗。到最后小人恶人都是这样，他的精力就是拿来整好人的，他精力就是拿来做恶事的。那扫罗到后来就是这样。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你不要想你现在工作多么难，大卫就天天面对一个手里拿着枪的人，要让他能够像一个小绵羊一样，哦，多么困难哦！各位，你上班的时候，你老板大概你也觉得早就觉得是这样子，手里拿着枪，天天就要怎么样来整你哈。各位，你想想看，你是服侍一个每天手里拿着刀在那里会乱挥舞的，而且他是国王呢，你不能够把那个刀拿走的，坐在那边。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想要用枪刺透大卫，钉在墙上。各位，这也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扫罗最后是被非利士人他的尸体钉在墙上，就神的报应实在也很可怕哈。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大卫不是笨蛋，大卫知道这个是非逃不可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再在那个宫廷里面了，一天都不能耽误下去。扫罗的疯狂，扫罗的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是越来越明显了。第十一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去窥探他，要等天亮杀他。这个要等天亮杀他，我猜了，就是大卫派人去，扫罗派去的人知道一件事，就是在黑夜里面，大卫身手矫健，不容易抓到他，而且可能会伤到自己的人，所以要等到天亮，目标比较明显。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你看米甲后来跟大卫也是成为仇人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也看到米甲实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妻子，知道在这个时候救自己的丈夫脱离自己父亲可怕的手。而且大卫可能也在这慌乱的时候啊，惊魂未定，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米甲出的主意也很对。这时候你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时候你要赶快逃命。我爸爸是要置你于死地的，如果你今夜不逃，明天早上你就要被杀，要快逃。就然后他后来又骗了他爸爸，这我看到这里都觉得哇，女人心也是很够狠的哈。女人要是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的话，你最好都要预备好。她爱她就是她还敢骗她爸爸，然后讲的这个脸都不会红一样哈。 然后劝她老公赶快走，这是很有果决心啊。因为大卫到底是温柔乡里的英雄啊，我看也是，哎呀老婆啊，在你这真好，我不想走。尤其你要想到大卫一逃亡，一个战士常常出生入死，如果有一个爱他的女人爱他妻子，他在这边他是不想走的。可能米甲的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大卫不要缠着你了，你赶快逃，你赶快逃，要不然我救不了你了。然后这一点是你看到在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有过，就是从窗户里面坠下去这种描述逃生的方式。后来扫罗就是保罗也这样逃也这样逃亡过哈，大卫也这样逃亡过。十三节我们看到很不幸哈，你看到以色列人的信仰的不纯洁，就是不仅在创世纪里你看到有拉结有神像，从他爸爸拉班家来的，米甲也从家里有神像，这应该也看得到扫罗的信仰不太纯正，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你在四世纪里就可以看到神像跟以弗德这些东西好像常常混在一起啊。那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我不太知道，我太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把神像这样的描述。我的意思说，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枕头上就可以了。还要说这个神像的头特别娇贵，是不是要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还不能够绵羊毛装的吗？还是米甲也是买了很多健康枕头，这个是山羊毛的特别健康一点，我不知道。我就是这各位可能你觉得多余的讨论，只是我觉得完全可以省掉这几个字，他为什么要加这几个字，是要表示比较真实吗？还是那个头沉在山羊毛里就看不到是一个神像，也看不到是一个大卫的像，比较好欺敌，我不知道哈。好，然后用被遮盖起来。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就这你都看到扫罗那种是丧心病狂哦。可能也我也是觉得这一幕逃亡的有点奇怪啊，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真的很黑，没有什么探照灯，你要想到是在以前，所以大卫从窗户里面逃出去是没有人看得到，也许没有人看到。然后他好像睡在那边的时候，扫罗打发人要进去的时候，米甲就找理由，那扫罗打发人说把床一起抬来，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着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呢？我不太了解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把床将他连床将他抬过来，然后是使者看见了，就十六节讲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等等啊，然后十七节扫罗对米甲讲，就是这个床这个上面睡的不是大卫，而是冒充大卫的一个神像，有没有被抬过去？就他没有讲嘛，就看起来就是使者看到这个东西还是一起抬过去了吗？然后抬到扫罗面前才说，哦，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看都不敢看，就把他抬过来了。那扫罗看到了，还是扫罗过来了？应该扫罗没有过来。但不管怎么样，这群人也有点土啊，或者有点笨啊，或者有一点故意放大卫走。各位，你今天要把一个人抓到王面前，你何必把床一起抬过去嘛？这很笨啊，又那么重。好了，一定把他抬过去，你抬的时候不会稍稍偷看一下，又不是裸体美女在那里，不可能不能看的， 你看一下嘛，哎，那是一个神像啊，不是大卫，抬干嘛？就是这段描述的也叫人有一点奇怪哈。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跑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当然米甲这个说的是一个谎话，不过米甲这样说可能也跟后来约拿单说的情形一样，就是如果米甲在这个时候说，哎呀王啊，我当然要放他走啊，不但我要放他走，我要劝你不要再逼迫他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扫罗这个时候恐怕已经听不进去这种话，所以米甲可能要说谎。不管怎么样，米甲的说谎也是很遗憾的啊、各位，这也算是一对相爱的小夫妻。米甲刚刚也是花了很大力气救大卫，那么从这个时候以后，米甲被改嫁了，但是后来当两国和好的时候，米甲又被送回大卫这里来了，因为大卫要求要的。然后他们见面了以后，我想应该是很相爱的，可是后来又因为约柜的事情，米甲跟大卫终身不再是夫妻了。就是这些都很不幸了，人间爱情也好，自由也好，幸福也好，快乐也好，常常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拦阻。那即使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有的时候还是有些拦阻，我们求神帮助。好，十八节，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就和撒母耳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中间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好，这些下面看的就是神对大卫的一次保守，我们看了也觉得有点好笑哈。好，大卫逃到拉玛见撒母耳，哦，这位老先知现在还在，可是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无能为力。大卫跟撒母耳讲，大卫在这个时候大卫也只能想到最后可以投靠的就是这个党国元老了，是暗立扫罗高扫罗做王的，但是现在撒母耳也很难再劝到扫罗了，撒母耳可能也很老了，撒母耳晚节上在教导自己的儿子的事上也不是很理想。不过呢，虽然撒母耳不能劝扫罗什么，撒母耳呢还是叫大卫啊，或者是让大卫跟他住在一起。好，扫罗当然知道啊，十九节注意啊，有人告诉扫罗，各位，这有人就是眼线了。我们中国这种眼线，那是我想那个西方的，包括苏俄的什么 KGB 是远远不能及的。我们这个特务情报系统，那实在是太厉害，中国各位实在太厉害了。现在台湾是西化了一点，我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朝实行的那种连坐保甲，什么应该是什么八家算一个单位，有一家造反，其他七家通通有罪，还是有报，还是九家一个单位，我不知道。各位，这种哈，包括明太祖晚上一对夫妻在床上讲的话，第二天他可以跟那个大臣讲，昨天你跟老婆讲什么话，我觉得实在太恐怖了，那比美国什么监听国安会的监听要厉害太多了。你监听你还有 Snowden 这种人帮我们防一下，或者你可以把它关起来。就但你可以看到扫罗那个时候也有，有人告诉扫罗大卫在哪里。后来大卫逃亡的时候也是，这种 system 有的时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当恐怖分子也好，贩毒集团也好，你要破坏这些罪恶的，你要抓到这些罪恶集团，你非有这些监听的眼线不可。但这也是一个好像是必要的恶，而这个恶 也需要必定需要常常不定期的就把它限制一下，要不然任何的罪恶，包括警察所设立的那个都不能维持太久。好，现在你看扫罗怎么样了？扫罗派人去捉大卫，那个地方是先知学校。各位，我是不赞成灵恩运动的，可是你也不能否认灵恩运动所做的一些事情好像也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先知受感说话好像也可以被训练，看起来这时候就是在训练。当你说训练呢，一定是怎么样，上帝的灵在他们身上，上帝的灵在人身上人就受感说话，上帝的人在人身上人说出来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种种的作用。应该是以利沙吧。我们看一下好了，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九章，对不起，我还在看一下，可能比你们早一点。好，列王记下，对不起，第三章。那个时候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跟摩押王作战，但是他们三个王的军队呢在旷野被困住了，于是他们要找一个先知来帮他们说预言来解决问题。那个他们就找到以利沙了，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四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或者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就说如何如何。各位对不起啊，这一幕是很我啦福音派很难接受，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讲的不仅是有点像灵恩派的那种训练啊，训练说方言，这甚至有点像异教。怎么讲呢？如果我现在要被神的灵感动来指引你们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在台湾基同那个邪灵附身是怎么个附身法。你知道在以利沙的时候圣灵附身要怎么附身，就是有音乐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啊，我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好像是这样子了。这是就有点邪门了，当然这里绝对不是邪门，这绝对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不过我只是在说一件事，虽然我不是灵恩派，甚至灵恩派很多做法我也不赞成，但是好像圣经的确有讲到说你可以用着音乐或什么方式让人有一些精神恍惚的状况，然后圣灵可以在其中工作，起码在旧约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好像在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也有这个情形，撒母耳的先知学校里面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要受感说话呢，不知道有没有音乐了，反正就是一群先知就受感说话。我对于灵恩派常常讲方言那些我是非常的反对啊，所谓反对我不会讲什么话，我只是很不赞成。但是这里有讲好像被圣灵感动了，他们就说一些话，这个说话就说话了，这说话他那个后来扫罗来说话还脱了衣服，这实在是成何体统，我不懂啊。只是在大卫逃亡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呢，让人有一点 有一点觉得哦，有一点怪哈，就是神让我们的注意力稍微分散了一下。大卫逃亡，有人跟大卫，有人跟扫罗说在拉玛的拿约，扫罗就派人去了。去的人看到别人在说话，那么他们也就受感说话。各位，不管受感说话是什么，但受感说话显然表达一件事，就是他们把他们来的任务忘记了。就是上帝是这样保护大卫，他们要抓大卫，这样抓大卫，每个人就开始神情恍惚，开始受感说话。好，这就他再派人去，又受感说话了。第三次派人去，又受感说话了。这你们每个人都做先知了，不去抓人了，这怎么行呢？好，就扫罗自己去了。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那他大概是要确定是不是在拿约，因为他们已经应该知道了。他到了那里，24节，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20章第1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这就是扫罗要去抓了，扫罗要去抓大卫了，看到撒母耳，哦，就各位又有点邪门了，就真的跟我们的鸡童啊或中邪的状况有点像，就开始脱衣服了。我很感谢主，台湾的那个先知学校还没有这一招啊，希望千万不要有这一招。露体躺卧，躺在那里一昼一夜一直说话，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就不知道这里神有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他去那里，就是他原来的目的被上帝拦阻了。这种现象当然是神对大卫的拯救，不过这种现象呢，我是觉得我们今天不应该去追求。因为圣经里面在讲神的儿女工作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应该是我们的神是亲民的状况，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旧约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有一点像现在的被击倒啊，然后躺在地上在那里说话，所以我实在不敢太，也不敢讲这个灵恩派或任何一块太讲得太大胆。只要有圣经的根据的，而灵恩派的那个受感说话跟这些似乎有点像，但是我敢说一句话，这一类的受感说话即使出自圣灵，这里是出自圣灵，对人的造就是不大的，甚至没有造就的，我们不应该追求。所以现在灵恩派那种什么说方言的什么，我不觉得要追求。为什么？因为扫罗受感说话对他没有丝毫造就，就这有点像一种圣灵外在显在人身上工作。这工作的确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对于他的生命，他的个性能够稳重能够正确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追求那些异梦异象，我不觉得是应该追求的。我们应该追求的还是多结出圣灵的果子，用诚实善良的心把上帝的道解明出来，或者是把上帝的话用诚实善良的心行出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扫罗是被圣灵感动，以至于制止了他杀大卫这件事情，又给大卫一个喘息的机会。好，大卫就逃了，去找到约拿丹，对他说，我做了什么呢？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不至于死，你必不至于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各位，我们刚刚才看过扫罗要杀大卫，然后约拿丹就劝阻了君王，怎么会这个时候约拿丹不相信这个事？ 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两章的圣经，这么近的两章圣经，我们就很轻易的说这是有矛盾。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正是没有矛盾的地方，就是约拿单大概很有把握的一件事，就是当他的父亲被他劝了以后，他就很有把握他父亲不会杀大卫了。我想这样来理解应该很对。那么也就是后来扫罗这样子，扫罗要杀大卫的事情啊，约拿单的确都不知道，就是那是大卫自己的某些私人扫罗的某些私人的队伍卫队，而是约拿单不知道的，所以我想只能这样解释。约拿单也很大胆的知道一件事情，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情同父子嘛。在后来约拿单大卫死了以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写的公歌里面就有讲，约拿单和扫罗是彼此相爱生死不分的。所以我们又想到这是悲哀的事情，不仅一个国一个家，好好的国好好的家，还有好多的人都因为扫罗的嫉妒都死掉，他自己的家也被破坏掉，他自己亲爱的儿子后来也不能做王，然后也不能够好好活下去，就一个人一意孤行的结果。第三节，大卫又起誓，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意思就是你父亲知道你喜欢我，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你父亲很喜欢你啊，然后你父亲也知道你喜欢我啊，所以他就瞒着这件事嘛。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这是一句我很印象深刻的话。我离死，我们每个人不是到90岁的时候离死才有一步，你9岁的时候离死也只有一步，我们随时可以死，我们随时可能死，神随时可能会收回的，收回我们的气。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这里所求的意思就是应该是你就是扫罗对我到底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意思，我要知道你父亲对我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可能更重要的，如果我知道你父亲的意思，我确知他的意思而且不会改了，我就要采取一些行动，那个行动当然就是逃亡，就我要知道你父亲到底怎么样。约拿单说我帮你探听一下，我帮你探听一下我父亲到底想什么。这些我们看到这里啊，因为我们是在看撒母耳记，我们看都觉得这没有什么难懂的，可是的确一个君王的心，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不要想别的了。我们的过去的总统这个蒋经国先生，听说老总统也是一样，蒋经国先生特别是这样，就是天威难测，你要叫某个人他已经预定要当行政院长了，你要叫他不要当，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曝光这个消息，一曝光他就很生气了，你就不能当了。就是王的心到底在想什么，恐怕当时尤其是以扫罗那种不正常状况也是很喜欢隐瞒的。各位，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能需要有的秘密不必有很多，当然别人的私事尤其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我们不去讲那是对的，可是其他的关于教会所传扬的福音，这个叫人得到幸福快乐的所谓的秘诀，我们可是通通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事情我们跟人家讲的，只是问题就我们刚刚讲的是别人不听啊，并不是我们不讲。好，第五节，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哦，你看吃饭还有星期几跟谁，跟王跟谁一起吃饭，星期几王跟谁一起吃饭啊？这个王已经做了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虽然他尽量的小心啊，他已经做了几件事，应该有些人都知道大卫的命保不住了，或者是王要杀大卫，包括大卫常常被王派到一些最危险的地方去，包括王曾经两次拿枪要刺透大卫。当然王都可以说这是我神经病发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恶魔，我没有，我其实对大卫很好。可是大王派军队去抓，从米甲家里要把大卫抓过来，那个是有的。当然也可以，王仍然可以说我把他请来其实是有很秘密的事情，我把他连床都一起请来其实是要找我的御医帮他病医好。各位，就是这些事情王还是可以把他隐藏住的，就是大卫要被扫罗杀还是没有那么公开。好，就是大卫请约拿单把这件事给他彻底的摆平。好，明天我是跟王姐同席的，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里，直到第三天晚上，你父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都在那里献平安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说：断无止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你看在这一点，约拿单就没有他妹妹聪明了，没有米甲聪明了。米甲知道我父亲是一定要杀你的，而且是今天晚上一定要杀你，你要赶快逃走。约拿单应该很聪明啊，约拿单应该很聪明，不应该比米甲笨。我觉得约拿单恐怕也不想承认这件事。各位，你愿意去想去承认去面对你爸爸很恶劣的一些事情吗？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面对嘛，不想承认，不管是我们父亲或者我们儿女。好，约拿单是约拿单，我自己觉得是整个我们已经讲过，约拿单是整个撒母耳记上下里面真正的一个悲剧人物。他真是够善良的，但他的善良，他的聪明智慧，就因为这两个人在他生命里的冲突，他根本一点办法都不能解决。好，第十节，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前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我父亲若予以害你，我不是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好，我刚刚说了，约拿单的悲哀慢慢露出来了。他不是不知道，他一直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现在其实他还没有问，对不对？问如果是好消息，父亲实在不要杀你，那他很高兴。可是他没有多讲如果是好消息，他说如果我父亲有意要害你，我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走。当你走了以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各位，这句话一个儿子要讲出来也很难，因为他应该也看到了耶和华与我父亲离开了，越离越远了。但是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越走越近。那个时候你是蒙福的人，那个时候其实不要讲是蒙福人，因为不敢讲这个话，应该是讲那时候你是王了。但是他这时候不能讲， 你现在的王还在，你再讲别的王，这造反，何况这个王是你的父亲。那个时候，第十四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约拿丹又不敢讲，但是也讲出来了，剪除你仇敌就是我父亲。这个剪除你仇敌不是指非利士人，因为剪除的如果是非利士人的话，跟大卫不必，你永远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约拿丹讲这话，其实也就是在战争中或者在改朝换代中一个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战争中在改朝换代当中，国王死不是国王死，是国王全家都要把它消灭掉。不要说别的朝代改朝换代了，就算像明成祖那样，他追前皇帝也是追得天涯海角，甚至有人说郑和下西洋都是要去追那个失去的很不见的皇帝，他怕威胁嘛。所以后来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看到约拿丹的后裔没有被杀掉，这是大卫向约拿丹很大的恩惠，因为大家都怕前皇的孩子卷土重来嘛。各位，你今天大概不怎么怕，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做皇帝。我们常常就是怕别人抢我们的位置，我们怕别人比我们优秀。好，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背约的罪。约拿丹因为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约拿丹叫大卫一起誓再起誓。各位，这都很讽刺的。你要知道约拿丹现在是王子，约拿丹没有什么灾祸，约拿丹讲话的时候好像自己有很大的灾祸，哦，你一定要保护我全家，我全你不要绝了恩惠。哎，约拿丹是王子，这个话大卫现在是上家权的，应该大卫向约拿丹讲，你要发誓哦，你要保护我，我在危机的时候你要来救我，因为大卫现在是很悲惨的。可是在两个人对话里面，约拿丹好像是很悲惨的，不要绝了我家的恩惠哦。因为约拿丹知道扫罗家是悲惨的，他信也好不信也好，他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就是这些事情我们在今生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在今生都是有这种艰难躲不了的事情，那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靠着主能够走得好一点。好，我们休息一下。